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他是一个外国的小伙子，他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他要在手上面纹三个中文字，他说这个是他养父母给他取的中文名字。
我们可以去记录临终的孩子的心跳声，用心跳声把它做成音乐，为了这些家长。
在医院里的时候，他们要给妈妈打针，七个护士把我妈妈压在地下，把针给她插进去，妈妈那时候就一直叫，一直喊，一直哭。
那些曲折蜿蜒的人生旅途，
那些平凡而又不乏趣味的经历，
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书写着独一无二的篇章。
SBS 电台讲述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故事每周六早上7:30播出，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我们的故事节目。那么在即将过去的2025年， SBS 我们的故事栏目采访了几十位的在澳华人，分享了他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故事。在2025年年末，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其中一些受访者的故事。其中一位受访者呢是澳大利亚人 Ben Weep， 他不仅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汉字。今年6月，他向 SBS 记者海燕讲述了自己学生时代对中文的热爱，以及如何在年过四旬之后重新拾起这门语言的故事。
那我是怎么开始学中文呢？那可能是跟我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的。我是在1973年出生，那年呢，那个种族主义的白澳政策结束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有很多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的留学生过来澳大利亚读书。我爸呢，他是一个牧师，在他的教堂里有很多很多华裔背景的人，所以从小我有很多很多机会跟他们交流。当时中国还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家，那个时代就是文革。所以我们澳大利亚人很少有机会跟中国大陆人接触。那我是这么开始学中文呢？那是在我读9年级的时候，大概14岁了，我开始每周六陪着我的华人朋友一起去上中文补习班。他们都觉得很无聊啊，反而我觉得很有趣，我非常喜欢学中文。那个时候是80年代的，所以我学的是繁体字而不是简体的。我一直都很努力学习中文啊，甚至我爸晚上进来我房间检查我的时候，我需要假装做中文以外的科目来蒙混过关。那可能是为什么12年级中文是我唯一获得 A 的科目啊。
您获得了 A， 那应该是很厉害的一个水平了。
但是别的科目表现得很糟糕啊。
中文占用了太多时间了可能。
没错没错。
嗯。
还有呢，我在大学学了日语和中文啊。当时大学毕业后，我教的是日语而不是中文。所以我大概教了20多年的日语，我是从2016年开始教中文的。
那您为什么当时是选择了去教日文而不是教中文呢？当时是有什么原因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啊。就是我在大学读的时候，我去一个公校公立学校当实习。我特别喜欢那个学校所以呢他们欢迎我下一年在那边开始教日语的，所以我教了日语很长时间吧。
相信您教的肯定也很好。所以他们会邀请您来去教日文这样。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吧。但是呢我真的很后悔啊，因为我是教日语的时间，我所学过的一切中文都给忘了，所以我需要从2016年开始重新学习中文的。我年纪比较大的是52岁了，所以我是在43岁的时候 不得不重新学习外语吧。
嗯，
不容易的一件事。
嗯，哎，那么您那么小开始学中文，然后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啊，那里面肯定有很多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啊，或者您觉得您非常喜欢的部分，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中文文化或者中文的哪些方面让您特别印象深刻呢？
哦，对啊，可能是成语吧。对我来讲啊，成语非常好啊，因为你可以把很复杂的一个情况只有用四个字来表达。我也特别喜欢那些拥有故事的成语，比如老马识途、雪中送炭、孔融让梨、寒窗苦读，这类似的成语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我也特别喜欢跟我的学生讲成语的故事的来源和历史。
对，这里面可能就是非常精简的四个字，但是里面是可能要花好几分钟去讲一个故事。
没错，而且历史悠久，真的很丰富多彩的语言。
那您也提到说您可能还挺喜欢中国的那些俗语的，就是那些特别生活化的语言，能给我们讲讲？
其实我学到了很多啊，因为我现在收看的连续剧就是《人世间》，这是一篇在东北拍摄的连续剧。
是，
在这里头有好多好多俗语啊，我学到的就是包括死猪不怕开水烫，丑媳妇早晚也得见公婆，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样的俗语我觉得是很幽默啊。你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人的幽默感。
很多生活化的俗语当中就体现出中国人的一种幽默感和松弛感，这个跟澳洲人是很相像的。
对，我在这个方面来讲，你说的很对，我觉得。
嗯，
我也是对中国的崛起很感兴趣啊。
嗯，
因为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就是1994年嘛。上次是在2019年，没想到在那么短暂的时间以内，一个国家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我在1994年，就是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那是在东北的长春，街上看到很多很多自行车，绿车还有马车，但是呢，2019年的话，马路上有川流不息的名牌车，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呀！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来讲，中国人非常非常厉害，真令人敬佩的啊。
哎，那从您对中国的这个印象的变化，说回到您在2016年开始教中文，哎，那个时候又是为什么开始当中文老师呢？是什么样的机会？还有当时会有什么挑战和困难吗？
对，这是说实话，这是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像我刚才说的，我教了20多年的日语吧，这时间很少有机会说中文啊，所以我大部分的中文已经给忘了。但是呢，到了2015年，那是10年以前的事啊，随着中国与澳洲恋情加深，还有家长的诉求，我们学校的校长想要我开始准备中文课程并且教中文。一开始呢，我很抗拒，我不是特别愿意讲中文，因为我觉得哎呀，我的中文水平不够好，何况是当中文老师。尽管如此呢，在充分的准备后，我在2016年开始教中文的。一开始教中文对我来说并不是很费力，因为我第一年就是教7年级，所以呢，我有很多时间来专注设计这一个年级的课程。所以呢，这是比较缓和的方式。所以呢，一直到2021年，我才第一次教7到12年级的中文。所以这个也给我重新的机会来学习中文的。这个过程中，我也交了很多很多中国朋友。我发现他们非常友好，我是特别喜欢跟他们聊天谈心，而不是讲浮于表面的客套话。而且呢，我觉得学习中文啊，对我们澳大利亚 学生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啊。因为呢，普通话也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语言，华人在澳大利亚有悠久的历史，并且为澳大利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作为一个澳大利亚白人，我们都需要认可的一件事。所以我真的是认为，更多的学生需要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澳大利亚人 Ben Weep 分享他学习中文的经历。接下来呢，我们要跟您分享墨尔本华人 Fred 的故事。那么32岁的墨尔本华人 Fred 今年在澳洲确诊了鼻咽癌。确诊初期 Fred 曾经考虑回中国治疗，但是在权衡花费与实际情况之后，他最终选择留在墨尔本。他向 SBS 分享了他的治疗经历以及心路历程。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我叫 Fred， 今年32岁了，然后我是大学毕业以后来的墨尔本，在这里生活了八年了。之前呢，就是一直做程序员，就是一个早九晚五的上班族嘛。平时生活也很规律的，就是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然后也不会说熬夜，也不会吃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很健康，一直都很健康。但是呢，就是今年六月份莫名其妙的查出来患有鼻咽癌，然后我在社交媒体上面做了一些视频在分享我的经历，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人。这样
最初 Fred 只是感觉鼻塞，症状与许多墨尔本人常见的花粉症极为相似，但是随着病情加重，他选择立即就医。由于澳洲医疗的分级制度，确诊过程经历了一波三折。
我们本来是打算今年要小孩的，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可能就要往后推迟一个两三年。其实最开始的症状就是鼻子不通，然后我感觉因为我本来有黑飞吧，然后我以为是黑飞吧，就当黑飞吧治了一段时间，没有好。然后没有好呢，就有一天洗澡突然发现脖子这个地方淋巴肿了一块。肿了一块，然后就去看 GP 嘛。GP 就说啊，你这个结合上鼻子不通，就是鼻窦炎，我给你开抗生素，然后吃了几次，然后也没有效果，没有效果。而且我是自己摸着感觉肿得越来越大，而且右边这样子也开始肿了。当时就看另一个 GP， 那个 GP 就让我去做超声波，然后超声波做出来结果就是淋巴已经肿得有4厘米大，然后如果是感染导致的淋巴肿，不会肿那么大的，所以说他就很担心，就把我 refer 到 hematologist 那里，就是血液科医生嘛。血液科医生看了以后，就让我去做穿刺。穿刺的结果就很奇怪，开始怀疑是淋巴上的问题，结果发现是鼻咽癌的癌细胞到了淋巴上去，所以说导致它肿了，这才确诊了癌症。
如今的 Fred 已经可以淡然地讲出这段经历。但是当初得到确诊结果时，对他以及整个家庭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我记得很深刻，因为这是个人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吧。就是当时是一个周五上午，然后那个医生就 hematologist 给我打电话，我没接到，他给我发条短信说你的穿刺结果出来了，你立即给我打电话，他用的是 as soon as possible。 然后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我想as soon as possible， 那医生没事肯定不会给你说打电话发短信的，我肯定没啥好事儿。然后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他说一大堆医学术语，我也不是太懂了，那个因为我做 IT 的，我怎么会懂那些很复杂医学术语呢？但有一个词我听懂，就是 cancer， 就是发现癌细胞，那我得癌症了。当时的感觉就是突然一下子感觉特别的不真实，就是那种不真实的感觉，就是一下子感觉灵魂抽离了，一片空白，然后我看周围都是一片模糊的，有那么一瞬间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马上下一个瞬间就是开始生理性的发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的那种抖。我记得当时有个细节，就是我那医生说一大堆，然后我想拿笔记，我那手抖的是握不住笔的，我是没有办法写字的。然后这个时候包括挂电话都是这种很震惊，很一种 shock 的状态。然后那天刚好我老婆也在家，然后我就把这件事跟她说了。说了以后，我们俩真的就是在另一个房间客厅那里抱头痛哭。这个时候那种恐惧感，那种对未知的那种害怕才涌上来。涌上来了以后，紧接着就是焦虑，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一概不知。这个时候是最恐惧的。然后包括到那天晚上，当天晚上你晚上要睡觉啊，但是你得知了这个事情，你肯定是没办法一下子睡着的。我觉得所有人可能得了癌症头一天晚上都是很难熬的。当时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吧，我没有体验过，就是躺在床上，然后就是大脑里面像走马灯一样的，像放幻灯片一样，把以前的一些我觉得早已经忘掉的、已经尘封的记忆在我脑袋里面放，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可能挨到晚上一两点，然后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睡着了第二天起来，我觉得我既然第一天晚上都能睡得着，我觉得我的心态对于这个事应该还是可以的，我应该是能活下来的。我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当时我是一个理工科的男生，我其实说不出来很深刻的一些道理啊，但是呢，就是因为过去的一些事，机缘巧合，让我是变成了一个特别坚定的命定论的信徒吧。就是我相信这个人的一生至少是大事件，是命中注定的。就拿我得癌症这件事来说，就是我得癌症之前其实是特别爱惜身体、宝贵身体的一个人，就是我也不乱吃东西，我也吃的东西很健康，每天锻炼，从来不熬夜，从来不抽烟喝酒，但是我还是得癌症，就是很莫名其妙。那我怎么去自洽呢？我怎么去解释这个呢？就是得癌症其实就是我命中注定的一个坎，它就是我不管前面怎么做，它就在32岁这一年等着我的，我不管如何去恐惧它、焦虑它、做什么准备，它就在这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我不如去拿一个很平和的一个心态去看待它。我如果是这样子的心态的话，我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现在可以很平和的来说这件事，把它做成视频来分享。包括对死亡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人都会死，死亡是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在等着我的，那我可以去恐惧它，我也可以去焦虑它，我什么时候会死。甚至在刚确诊的时候，我甚至一度以为那死亡就快接近我了。但是呢，我觉得你也可以换一种角度，就是很平和的去看待它，把你的日子过得每天过得精彩，每天过得很美好，而不要去说很焦虑的、很恐惧的去看待这个日子来临。但这个日子来临的时候，你回望你的生活，我觉得如果你能做到不后悔，我觉得已经是一件很好的事儿。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墨尔本华人 Fred 分享他在墨尔本确诊鼻咽癌的经历。听众朋友，您可以随时登录我们的网站，搜索 SBS 我们的故事，回听他的故事。现在呢，我们也是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顾2025年 SBS 我们的故事。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我们的故事2025年节选。陈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澳洲经营着一家华人商铺，他不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还与1900年至1901年访澳的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有过一段渊源。西澳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陶玉讲述了他的故事，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其实呢，接触到陈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那么2021年、2022年吧，新冠疫情期间呢，当时呢，就是因为各种机缘巧合，就知道呢，梁启超先生在这个1900年左右呢，是访问过澳大利亚。他不但访问过澳大利亚呢，而且还访问过西澳。而且呢，他不但访问过西澳呢，当时他随行的一位先生呢，叫罗昌。这个人呢，当时很年轻，只有17岁啊，后来是康有为的女婿啊，当时还没有结婚，应该。完了以后呢，是陪同他来，而且呢，罗昌呢，从小是在这个英语世界长大的，所以他呢英语很好，就给梁启超做翻译。同时呢，我了解到呢，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呢，当时悉尼有一个华人报纸呢，叫这个《东华新报》，所以呢，这个罗昌呢就在《东华新报》上以日记的形式呢，其实发表了梁启超先生当年呢在澳大利亚的这个一个游记吧。那么《东华新报》呢，受益于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叫Chove 的项目呢，其实它数字化了，而且上网了，那我就去看这个梁启超先生，尤其是他最初的十几天，他是从西澳的弗里曼托尔登陆的，然后在西澳呢就待了十几天，之后呢他就往东去了。那么他 这辈子就再也没有回到西澳。但就是这短短的十几天里头呢，我看见他来到弗里曼托尔，弗里曼托尔就是珀斯郊外一个港口城市。然后呢，他当时第一天晚上呢，他住在有一个叫华丽号的这么一个华人商铺楼上，而且呢，他发表了一番言论，就是说呢，这个华丽号呢，是一个华人的商铺，但是呢，现在开的就非常好。然后在整个弗里曼托尔甚至珀斯城里头呢，可能是排名第三大的这么一个商铺。所以他发了一番感慨呢，在那个时代啊，就是1900年呢，中国呢是属于内忧外患，梁启超先生个人呢也是因为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呢流亡海外，当时呢他和他老师康有为呢在马来西亚，就今天马来西亚的槟城这个槟榔屿那个地方，然后他从那条坐船呢到澳大利亚来筹集这个保皇党的经费，就要对中国进行宪政改革。梁启超先生当时住的这个商铺呢，名字叫华丽号。然后呢，这个商铺的主人呢就叫陈霞。那么陈霞这个名字呢，就记载在罗昌当时的日记里头。这是陈霞这个名字第一次就是进入到我的视野里头。那么我为什么感兴趣呢？是因为他记载的这个华丽号呢，后来呢，我们做这个关于西澳早期华人的研究呢，就陈霞的名字重新出现在这个档案里头，而且呢，华丽号呢具体的这个位置我们也知道了。它这个建筑呢，今天当然已经没有商铺了，是一个咖啡馆，但是还在弗里曼托尔，所以就让我觉得这个历史突然间变得可以触摸了。所以呢，基于这么一个兴趣呢，我就对陈霞这个人呢有去做了更多的了解。那当然呢，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同事们的这个研究成果。但是呢，我很高兴的，今天呢，我们基本上对陈霞这个人，他人生中相当一段的这个经历，有了相当的认识。
嗯，刚才您说到的梁启超先生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这样一号人物，那他也是跟这一位西澳华人在历史上有了一段渊源，所以想请您跟大家来讲一讲陈霞的故事。他是什么时候来到澳洲，定居在哪个城市，又是以何为生呢？刚才您已经说到他是有一家公司是吗？
对，就是在1900年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华丽号的老板了。从我们的这个资料里说呢，他大概是生在1871年，那么到1900年就快30岁了嘛。那么其实呢，对于陈霞特别早期的这个经历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只能从档案里头简单的重构一下。那么根据档案里的信息啊，但是我要强调一下，这个档案的信息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可靠，因为一个是历史比较久远了，另外呢，就是人们在填写档案信息的时候，有时候出于种种原因呢，可能这个信息比较简略。但是我们从档案里推断，他大概是生于1871年左右，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县。今天是广东省江门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了。然后我想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梁启超先生下了船呢，先到他们铺子里，因为他们都是，因为梁启超先生就是新会人嘛，他们都是老乡。其实我想他们交流的时候说的大概也是四邑话啊，就新会话，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普通话。就是说呢，我们从档案里看呢，陈霞应该是在1871年呢出生在新会。那么他呢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在1878年，也就是7岁8岁的时候，1878年10月份呢，他和他的父亲一起呢就到达了澳洲。但是他并不是直接来西澳，他当时呢是到这个悉尼，也就是新南威尔士。然后呢，他在悉尼一直生活到了1896年。所以说呢，他整个这个童年啊，青少年其实在悉尼长大的。那么关于他在悉尼具体做什么，我们现在第一手的档案资料没有找到，但是呢，有香港的同行呢，根据他们的一些研究吧，他们说呢，陈霞很可能当时呢是在一个西方人开的这种商店里面，一方面呢是做一个实习生相当于，然后呢另一方面呢他可能也是相当于一个仆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学会了很多经商的技巧。另外他的父亲呢也是从事这种商业活动的。那么到了1896年呢，他就拿着父亲给他的投资，从这个悉尼到了珀斯呢，开一个相当于他父亲当时商店的一个分号啊。当然这个分号呢并不是像今天的这种子公司和母公司这样有这么明确的制度性的联系，它往往就是父亲看你长大了给你钱，知道你有本事去开拓一个新的市场。因为1896年这个时候呢，澳大利亚还没有进行联邦化，所以呢西澳其实是另一个殖民地嘛。虽然这个西澳和澳大利亚东边当时各个殖民地之间联系还是有的，但是呢毕竟他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殖民地，所以呢陈霞等于带着资金和经验来到了 这个弗里曼托尔这个地方呢，就开了这间华丽号啊这么一个企业。那么他这个华丽号呢，刚才我说了，按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呢，就是彰显了中国人并不比别人更笨，也不比别人更差，是吧？在那个一个中国受到内外的各种这个挑战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个华丽号呢开的还是相当的成功的。那么根据后来的档案呢，到了可能1903年、04年左右呢，因为华丽号它逐渐的步入了正轨，那陈霞慢慢就从一个管理者呢变成了一个股东这么一个身份，所以呢他就又离开了西澳，回到了悉尼啊，而且他的公司呢慢慢的这个业务呢也向亚洲扩展，比如他跟香港跟当时的上海都有若干的联系，在他们这个商人网络里头。但是1904年以后，他到了这个悉尼呢，他又积极的参与了当地的华人社区的很多活动。那么我们现在没有确切的日期，但是很可能呢，就是到了1907年或者再往后以后呢，因为我们档案里澳洲的档案里头，他就渐渐消失了。但是呢，根据香港的一些研究者的研究呢，他的名字在香港的档案里头，在这个20世纪20年代再往后慢慢又重新出现了。所以说呢，很可能1907年、08年以后呢，他就基本上离开了澳洲，他返回到了不管是上海还是香港，主要可能是香港，从事还是他比较擅长的这种经商，就是开商店但是这个商店的规模呢就越来越大。那最早他父亲那一辈开的呢可能就是小的杂货铺，到他这里开的呢就是一个商店，到了香港他再去开呢就变成了百货公司。那么他最后做到了香港当时所谓四大百货之一的中华百货的董事总经理。但是中华百货呢到了1930年代末期呢慢慢它就是衰落了。那么我们最后在档案里的香港的档案里看到它呢，就是1942年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呢，到了1943年中期呢它就去世了。所以这大概是他的一个人生轨迹，这个轨迹呢也和当年的很多澳洲华人，尤其比较成功的在不同的国家间经常进行流动然后进行这个生意的这个澳洲的早期的这个华人商人的这个轨迹呢，他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我觉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西澳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陶玉博士分享早期华商陈霞的故事。那除了早期华人移民的故事之外，我们也有跟大家分享在澳洲退休老人的故事。部分中国老人为了与子女团聚，共享天伦之乐，选择在退休之后移居澳洲。然而语言不通和医疗沟通障碍，使得他们在澳洲的养老生活面临挑战。雨薇和 Mary 分享了两人是如何适应在澳洲的新生活的。
雨薇是墨尔本一处广场舞活动的召集人，他的初衷就是让一些从中国来的退休老人聚在一起健身交友。
我叫雨薇，为什么取雨薇呢？我曾经做过一个公益的事儿，就叫雨露滋润微微关爱。我当时在深圳呢搞了公益琴行，所以我一直沿用雨薇这个名字，我觉得很好听。来这里呢是去年8月份来的，来了之后刚开始我就自己在公园里散步跳舞，一个人跳。哎，我说我一个人跳，我干嘛不把别人都召集过来跳？然后我就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个这个1月1号，我说这是我新年的一个愿望，结果没想到反响很大，很多人很多儿女啊，就是在这里我能体会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是很孝顺，就帮爸爸妈妈找这个玩的地方，就收到我了，说啊，我把它存着，然后我妈妈来就把它送过来。很多呢是开着车过来，然后因为附近的人很少，但是现在能在附近天天过来跳的呢可能有6个左右，但是我每天都在那候着大家，我觉得哪怕有一个人来我也没白去。原来是说星期六星期天不搞这事儿，我休息一下。后来因为有的人他不看这个，他星期六星期天也来了，所以不管什么除非下雨我不去，平时我都在那候着大家。我原来在悉尼待了3年，他们给我起名叫开心果，说赶快回来吧。哎，我说我在这好像又找到组织了。
现年62岁的雨薇4年多前持探亲签证来到澳洲长居，他已经递交了143付费类父母移民签证申请，目前预计至少还有5年的等待期。
老了之后呢，儿女都在这，肯定从亲情的角度来说肯定是要来这里的，但是现在呢父母还在中国，所以就两边跑，等于是说身兼两职吧，又是女儿然后又是妈妈， 所以那边要照顾母亲，这边要顾着女儿，所以就是这种状态。因为说老实话，还是亲情不能割舍吧，对不对？就算父母都不在了，还有兄弟姐妹呢，还有朋友呢。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情结还是很深的，尤其像我们这代人，当时我是从深圳过来的吧，深圳的很多大家从20多岁一直到现在的在一起玩了30多年的朋友，不是说过来就不回去了的，没有，绝大部分华人还是都是两边跑。
雨薇表示，在照顾家人的生活起居之外，他也渴望有更多和他人交流的机会。
困难我觉得就是没人玩，这是一个大问题。有玩的地方呢，就是不方便，要走很远。比如说现在我周六周日就跑到琅琊洼顶去玩，坐5站，而我又不会开车，这个是个大问题。现在小孩5岁了，他上幼儿园基本上不用我接送，但是我就是3顿饭我给他们做得特别好。我女婿是韩国人，但是韩国人对中国的这个菜呀也很感兴趣，每次做菜他们夸奖我，我就越做越好，所以我很愿意做。但是有个这个问题，再怎么做得好也想出来找中国人讲话。刚开始我在公园转呢，我就碰见只要是黑头发的就讲中文，他说哦，不是不是，有的是别的地方的嘛。所以后来我发起这个之后，我觉得解了我的这个想讲话的这个困扰，来了很多人呢，总是有人跟我讲话，所以我很开心。然后后来通过各种渠道呢，又找到现在的组织，我在这里玩的也很开心。我觉得只要你想玩，没有找不到的，网上一搜就一大把，而且通过朋友左问右问总能找到。那我现在找到玩的地方是多了去了，我还玩不过来了，就看你什么态度。我觉得是这样的，华人组织倒是挺多的，但是玩起来不方便，不像我们在国内下楼就是舞蹈室，下去就是广场舞。其实原来我是跳舞蹈，学那个民族舞啊、古典舞啊，广场舞是不跳了的，很久，2016年跳过广场舞。后来我就是为了大家呀，因为大家说广场舞容易学，我说好吧，就从32步就开始了。后来我觉得我也开心，为什么呢？我很奇怪，别人开心我更开心，我觉得是我让别人开心的，所以我做这个是乐此不疲。一到点我女儿说快去吧快去吧，家里全家人都支持我，因为我觉得一个跳舞啊就是释放压力，然后心情很好，身体就好。
在雨薇的舞队之中，不少老人是奔着子女来到澳洲，其中83岁的 Mary 直到3年前才下定决心搬到澳洲生活。
我的独生子在这里，他说妈妈等到将来你老了我没办法回去照顾你，所以呢我非常希望你过来，我还可以照顾你。我想他讲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呢从一开始我就是排队，我不是购买，当然我也没有那个条件。然后呢排了10多年，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边的通知，排队排了10多年可以来了。我也没办法来，因为我母亲在国内的敬老院，我必须履行我做子女的责任，这是中国的传统，所以我必须继续照顾我母亲。中国有个传统讲孝道，我母亲只要在国内健在，我就要尽我的孝心照顾他。直到2021年5月我母亲102高龄去世之后，我年底才决定来办了有关的手续，所以我就过来了。但是我儿子也讲了另外一句话，特别是去年大概10月份，他说妈妈你现在虽然眼睛不好视力很差，但是呢你走路还可以，趁着你能走的时候呢多回国家去看一看。哎，我说你说的很对，我这个人呢比较愿意交朋友，我国内外朋友很多，尽管我不参加什么群儿，要参加群儿更受不了，就是单线的这些朋友也就好几百人。所以呢国内的亲朋好友希望我回去，每天都和我有微信，当然也有墨尔本的朋友。所以我儿子提了这个建议啊，他说趁着你能走的情况下，你这几年尽量都回去。我说太好了， 从那以后呢，我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就回国了，来了不到三年吧，我就回去了。我也回国也去了几个城市，在短短的那时间内也非常的开心啊，我的朋友，国内的朋友还没到呢，就要我到他家，那个叫我到他家，我都一一接受了。所以回去的这一个时刻过得也非常的开心。我也准备今年继续回去，明年还回去，因为就像刚才李小姐讲的，我们都有亲情，亲朋好友很多，这是隔舍不断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雨薇和 Mary 分享他们在澳洲生活的经历，感谢您的收听。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